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华严经这部经，就是啊，我们说是这个一代的大教啊。那么研究哲学的人说，这部经呢，那么是哲学之母啊。这个方东美教授呢，他就是这么说的。那么我们呢，在整个的一个信仰上啊，你不管你学的法门是哪一个法门，你是从哪一宗进，那么这部经是一定是值得了解、值得学习的。读完这部经，听完这部经，大概哲学里头主要的东西也大概都会融受进来。但这样一部大经那么大啊，这个你说怎么讲？那么你要讲的话，要讲小的话，也可以把它弄成很小，只有四个字。华严经的内容再讲四个字，就是你在整个信仰人生的智慧上啊，它只讲了四个字，就是信解行证这四个字。它能够真正的引发你的大信啊，而且那个信是正信，是正确的，而不是迷信，也不是偏邪的。这个讲到这个信字，实在是真的很难哦啊！这个我有时候碰到一些就是要临终的人啦、啊，那么我跟他开示几句，那么他跟我讲，他说：“老师，我也很想信啊。”我说：“好羡慕。”像你们有宗教信仰能够信得这么虔诚的人，我就是信不进去呀、啊。他都已经就要临终了，他还信不进去，还在讲如果我可以能够这么样信的话该多好。所以你就知道，不是嘴巴讲一个信字，信既不是用理解得来的，信也不是啊用这个我所谓的要信就能够信得来的，他必须得从内心里头，既是有解的部分，可是又有行的部分，可是这里面呢，在解里头呢，又有情的部分，要有宗教的情操，你有那个情的部分，你才会融进来。所以信根是最难的，在整个的一个学佛上，信是很难的。我们很多人呢，听完了佛法，就是说哦，真好啦，啊那吼、哦，有一个信用真好啦，他好像突然间当起上帝来了，啊真好啦，有一个信用真好啦，那么卡比安呢吼，安那空虚安那真好，哎佛法家，哎他变成哦佛陀的评判者了，哎现在的人都很喜欢当评判，不晓得是因为选举选的习惯了哈、哦，好像就是我这什么叫做这个当老板当惯了还是怎么样，就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在我们一般的在这个修行上容易产生啊、哦、这个问题在所有的宗教里头通通都发生，都会就是他想信但信，他觉得他不错但是他信不进来。那么话这个这部经呢，他要花很长的时间建立你的信，然后再去讲中间的解，然后呢再去谈行，然后再谈正，所以它这四个部分嘛。那我们今天在谈第一会呢，就谈先让我们去接触那个法界庄严，庄严的法界，这个法界是这么的庄严，而这个法界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的这个生活本身就离不开修行啊啊。有时候我们更应该把它看得更清楚，就是其实你跟啊这个佛陀其实也并不是距离很远，你跟佛陀之间的关系好像也是手背跟手心之间的关系，而且每一个人都是从那一个亮丽的那个啊这个法界的这个佛性从那个地方来的，每一个人都具足这个法界的这个啊所谓法身如来法身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自己要感觉到能够 去领会说，其实我们能身为人，今天能够听到这部经，即使能够听懂这部经，会爱惜这部经，光是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我们的内在里头的佛性，就跟那个整个这个如来的法身就已经有相应了，我们才听起来才会觉得有意思，我才能够理解它。可是它不只是理解，它带进来的是一个更丰厚的感情。所以这部经里头一开始谈世主妙严品，就是这个世间主啊，它是如此的美妙，如此的庄严啊。那么是这个世主妙严，可是这个妙严呢，他这里讲的世间主在第一次开始看的时候，就是佛死成正觉，是不是突然间啊，他本来是在菩提场的地方，现在突然间变成啊，整个的一个金色，变成突然啊，这个庄严广博，是不是跟十方法界通通都相衔接起来，然后十方的法界通通都来参加这一次的盛会啊，而且这么远的地方啊，那不同的银河系之间，不同的香水海之间啊，这些所有的这些法通通会通通都在这个地方，那个金色又怎么能住得下呢？所以我跟你讲过嘛，它已经不是时间的问题，已经不是空间的问题嘛，说一毛孔啊能够容受三千大千世界，是不是？他的意思是破除我们空间的观念，因为物质才需要有多大的空间才能够放得下，但是属于精神的东西，它不是空间的问题，也不是时间的问题。所以现在你可以了解，就是啊，就是在这个菩提场这个地方能够容受所有的一切。各位，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现象啊？维摩诘所说经啊，维摩诘啊，他这个生病啊，他其实他是用病来说法啊，他这个放出这个向媒体爆料啊，说他生病了啊，维摩诘啊，他跟媒体爆料说他生病了，所以大家都去看他。所以佛呢，就起先就请几个说：“舍利佛，你去听，去探，代表我去探望探望某某人，你代表去探望探望。”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去。不是，你去探望一个病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病是已经牵涉到生死大事的这个问题来了，没有一个人敢去啊。为什么不敢去？就是去那些谈到这生病自己没有领悟的时候，到维摩诘那里去。怎么去安慰他？怎么去跟他谈呢？可是这部经所写的是后来啊，是文殊菩萨啊，他是班代表，就带领着这些声闻弟子通通去了。可是到了他那边去了以后啊，这个舍利佛智慧第一的弟子才这么想，脑子才这么想，想说哇啊，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哈 啊，我们这些人来哈 啊，怎么坐得下呢？啊，然后维摩诘他是已经修炼到啊，他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啊，他马上知道，他说：“舍利佛，你不用担心，这里马上就广博无限，然后突然间就变成一个非常广博的一个地方了啊。”然后当然要中午吃饭的时候说：“这今天。”病人怎么那么喜欢讲话，讲到现在中午了怎么才这么一想，哎，那个他维摩诘又知道了，他说你想中午吃饭怎么办吗？简单啦，我就找这个香，我带你们去香积饭店吃一吃就可以了。其实香积国我们有的素食馆叫香积，或者是香积菩萨哈，或这些东西呢都是出处就是来自这个地方，所以他相继是距离我们这个星球更远的地方，他就带着他们去了，这很像看卡通一样哎。但是你要知道，你看起来好像，但是它本身的含义你要弄清楚，就是说那个属于法体的东西，它并不是像我们物质这么笨拙的啊，而且它是一个非常祥和的一个世界。所以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在我念这个大学跟研究所的时候， 那么我的一位哲学的老师啊，他是留德的，那么这个他就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我问他，我说老师，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你所谓的物质体跟现象界表象与物质体之间，我实在是不懂哎，啊，我说，他说你先说说看，我才知道你不懂在哪里。你说有一个物质体，这一张桌子，这个桌子里面后面还有一个物的质体吗？他说我现在懂得你的意思了。他说你把一个物质体，好像这个桌子后面还有一张桌子，不是，我要告诉你的，它是一个心，也就是它不属于表象的世界。不能够用表象的时间，也不能够用表象的生住意念，它本来就是。所以你的身体也只不过是你的表象，而你有一个你自己的心永恒存在，那一个心没有空间，没有生住意念，所以它是，也就是所谓物质体的永恒，就是在这里，在哲学上讨论的就是讨论这个问题。诶，他那天跟我讲了以后，我稍稍有一点点概念啊。那么我等到修了哈、这个他的课以后，我后来我在读这些经典的时候，有些地方我自己就会通，看了我就懂，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再去对照人家真正做的深入的研究的啊，对于华严有研究的，我可以确定我这样子了解是没有错了，是确实是这样。所以你当我们感觉到我们有一个，我们本来也是参战这整个的一个光明宇宙的一份子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是一张，一个，不增不减，不多不少，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绝对不可以拿去这个啊抵押贷款，不可以。这大家都感官，是我们自己没有看到它而已，我们才会慌张，我们才感觉到人生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归依处，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所以在四祖妙严品里头，它是谈这个世间主是佛陀的妙严。可是相对的，十方的菩萨、十方的众生，包括声闻弟子，通通来的，通通都现了光亮，都变得庄严了。所以为什么谈这个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属于主的，这是对的。可是你自己在你的因缘之中，你也是一个主。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了一个啊，这个主伴严厉的部分，就是有主有从啊。所以我们在谈那个十玄门里头啊，最后一个部分，他就谈到了啊，这个主伴哈、互相这个协调演这个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问题。那么我们在谈四祖妙严品这个地方，我们给各位谈到了众生哈、包括所有的同生众、异生众哈、通通都来啊，通通都在这里领会到自己也是世间主，但这个主绝对不可以拍着胸膛说。哦，我就是主了，我就是主人了，不是，每一个人都为主。就你的生活来讲，你是主，其他的人都是伴，是不是啊？这主伴呢，必须彼此产生一个相当啊，这个严，既是庄严，又是规律的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你是伴，你别人是主，所以这个世间主里头每一个人都是构成这个庄严的一部分，是这样子的。那么讲到这里，我们要进入第二品经，叫如来现象品。你看哈，第一会里头第一品是讲四祖妙严品，第二这个第二呢讲如来现象品，第三呢谈普贤三昧品啊。这个如来现象品是谈如来的所现的相， 也就是它的表象的部分，体相用的部分。那么普贤沙妹呢，是普贤进入普贤沙妹，然后他亲证到那个本体世界，然后他回来用他的体验，用他的语言，那么把他所看到的讲给我们听啊。那就是说不要以为说通通都是由佛来说，就是由普贤来说。那么他要说什么东西呢？他要说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毗卢遮那品，他要说这三个东西。这一会经里头就是在这里。那他像现在呢，我们的今天要谈的这个第二呢，是指如来现象品。我现在来讲这个如来现象品这一段这一品啊。所谓的如来现象，就是我刚刚提过这个名词，我们说就叫做表象世界。表象世界在哲学里头，我们所谓的表象世界是你眼睛看得到、五官可以接触得到的这些东西，摸得到的、闻得到的、嗅得到的、看得到的啊，接触得到的，通通都是属于表象的世界。那么跟它相对应的就是一个本体的世界，而表象的世界都是从本体世界那个地方投影过来的。我们以为说那个才叫影，这个才叫实在，那就是我们刚好颠倒。所以所谓的颠倒就是倒悬。怎么样倒悬呢？是那个是本体世界，你却以为啊，它好像是一个影子，人是死掉了，不得已才到那个地方去。好，那当我们一旦执着在这个表象世界，这个表象世界有一天生出一灭掉了以后，我们还会执着产生事，在我们的心的世界里头，我们执着在那里。我们有很多的恨，我们有一些我们舍不得的，我们有很多我们心里面不愿意这个放下来的一些敌意啊，一些贪婪，一些执着放不开的这些东西，它就使我们再产生一个新的因缘，再投入一个新的一个所谓表象的世界，再投出去。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啊，释迦牟尼佛他是表象世界来的，而且要真正看到他的真的表象是什么，就是如来现他的相啊，现出他的相啊来。那么我今天呢，这个去参观新店的慈济医院，在新店慈济医院里头，在他们的一个啊，这个等于是应该是共修的讲堂哈，就是你从第一楼、二楼、三楼，它是挑高的啊，很庄严。可是它那个主体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画，那个壁画，那个壁画呢是用水晶还是用什么东西这样贴上去的？那幅画的画作呢，我看了非常欣赏啊。那幅画它为什么是那么好呢？那画好，它画的是佛陀的像。这个佛陀的像站立着，然后呢，一个地球，这个地球呢，这个佛陀的手呢，好像刚好就那个高度哈，就刚好这样可以扶着那个地球，而且这个地球底下也就是，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广袤的苍穹哈，就是太空啊，你看到它站着，然后它好像扶着它，或者好像在这个保护着他，在这个疼惜着他，在爱护着他的神情，有一点点倾斜的，有一个角度，那个脸是有一点哈、哦，你看他是一个有侧的，可是他那个造型造得真好，很慈悲，而且那个慈悲里头，你会觉得他。这整个的一个佛的表现出来的那个像里头， 它是一个很沉静、很沉静的一个像。这个像的旁边，用线条画了好多佛在它的后面，无量无边。这一尊主的释迦牟尼佛放有个光环，每一个佛其他也有一个光环，但它是用线条去把它表现出来的，而且你会觉得它往外延伸，甚至于到无量无边出去一样。那么这个地球的前面被人拉出来，那才看到了就是几个造型，这个造型是这个医院医者啊，这个一个医者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哈，以及这个一位这个出家的一个长老所表现的那种风范。那么我在那个地方看了，我来来去去看过好了，我只要走过那个地方就不忘再把它看一看，不同的角度再把它看一看，我走到前面又再去把它看一看。我觉得那一个画的画作是一位他对于佛法相当已经有相当的了解的人画出来的那整个的一个画作。我就问说这谁做的，他说这个画作是一位年轻的这个画家画出来做出来的。我说哦啊，听说他怎么想都想不出来画什么。说正言法师跟他讲，你何不吃素？你吃素了没有？你素食了没有？他说他想也有关系吗？就素食了。但我要告诉你，他所画的就是如来现象，他画的就是如来现象。我们来看如来他怎么现象啊？在我们的摘要讲义里头，你看啊，因为从前第一品看到了这个啊，我们谈到了这个四祖妙言，谈到了释迦牟尼佛，谈到释迦牟尼佛那个光啊，照遍了整个的全部的宇宙，所有的各个不同世界。每一个不同世界都有化度的佛，我们这个世界来化度的佛就是称他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位释迦牟尼佛现在就在这里始成正觉的时候，意思就是他来了以后，他必须要还是要从入胎到出胎到行七步啊，在皇宫，然后最后他出去修行，一直到他最后成正觉，那表示他已经真正在这个地方，这个佛光可以啊，这个智慧之光，这个所谓本体世界的智慧的法水已经可以啊，在化度这个地方的所有的有情众生了。那他的庄严，所以每到最后每一尊菩萨来自于不同世界的都来赞佛，都赞叹这一尊佛。那么赞叹完了以后，大众在赞佛叹佛之后，赞叹了佛之后，那接下来啊，大家都讲好了，是不是啊？我实在是这么庄严，每一个人都这么欢喜啊！现在接下去就有人就问了，那问起如来现象，就是如来你怎么展现出你真正的庄严的法相？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你用无相的部分的时候，那又谁看得到又谁听得到呢？这个地方所有的众生就是执着在五色蕴里头，就是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身体里头，你没有透过他的身体，他根本不会了，不可能了解，也不可能沟通的啊，是不是这样？鸡同鸭讲不行啊。那所以现在说你准备你要现出这个佛这个庄严的法相，你要产生这个教化啊，这个教化现在问了，在这一次宇宙庄教大会上，大众问的是如来现象，是如来你现什么样子的相呢？怎么样去表达你的教化呢？怎么样去啊 这个真正对一个人产生好的教导引导呢，佛当然是很明示的告诉我们哈，就是如来，所以如来现象，如来是无所从来的，如来第一个部分最主要的就是无所从来，它本来就存在，本来就一点也不缺啊，一切具足，所以如来是本来就是无所从来啊，是本来具足的，一切现成的，既是如所从来也是无所从来的啊。如所从来的部分是你表现出来的这个现象界，那这个是如所从来，可是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无所从来，他本来就已经具足的。稀而言之呢，大众所要问的关键就在以下这些问题。他接下去问什么，大家问的问题都是集中在这个实德问题上，什么叫佛地，什么叫佛境界，佛加持是什么，佛所行是什么，佛力又叫什么，佛无所谓是什么，佛的沙妹是什么，佛的神通又怎么样，佛自在是什么回事，佛啊无能摄取啊，佛的六根，佛的身光以及世界海等等，都是问这些问题。当大家要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佛都知道，因为这些现象界的人怎么问都问他长得什么样啊，他在做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他的加持，你对这个世间的这个无蕴身的身体啊，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加持，就要问加持。还有啊，什么叫做佛啥呢，我吃饱了以后，我也希望我拥有了某些东西以后，我活着下去了以后，我希望有一天能成佛。反正我们什么都要啊，那就问这些佛，你到底你能够展现什么东西？那你知道了，当每一个人，这些十方的菩萨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佛知大众心中之所念，佛知道所有大众心里面所想的东西。他清清楚楚，有的人想着是想能怎么样能够多赚一点钱，有的人是想的是怎么样能够生男生女，有的人是想的是怎么样病才会好，有的人想的是我怎么样才能够啊这个婚姻会幸福，就反正每一个人想的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也都想着我相信有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最好是不要死啊，如果真的要死的时候可以到佛陀那边去是最好，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其实他现在这个问题似乎就在这个问题上面来，还有我将来可能到哪一个世界去，我是到极乐世界去呢，极乐世界长得什么样子呢，还都是这一类的问题的。佛知道大众心中之所念，以门面众齿之间，以门面就在他其实是在嘴巴里头，众齿之间啊，放佛刹为尘数光。这一次佛的放光是从哪里放光呢，是从佛在齿间放光。所谓的齿间放，为什么齿间放光呢，就是你讲话的时候才露出你的牙齿出来啊，在这里放光的意思呢，就表示说他现在正要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啊。那么在这个光明中，我们每一个哈，在这个法会上的这些菩萨，这些声闻弟子呢，那么在这个光，他光啊光色有缘的时候呢，那么各得见此华藏光明世界海，他们就在这样看到这个莲华藏世界无量无边的宇宙，而且是如此的，那个所谓本体的世界是如此的光明，其光为说一切佛法，结果就在光里头，就在这个光光相照之间，就已经说一切法了。那么现在你是不是又开始又有一点点啊，在怀疑这件事情？老师，那光是电灯光还是太阳光呢？上个礼拜就跟你解释过这个问题，那个光是指智慧之光，也就是说，那一个每一个人啊，只要你心清净下来的时候，你的内在的那一个佛性 他就能够放生佛性之光，那自然而然光光相射，你也很快会有所领悟，是一样的。所以其光为说一切佛法，十方世界海一切众啊，蒙佛光明所开觉矣，各供来意毗卢遮那如来啊，清净供养。哎，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了？前面明明写的主持啊是释迦牟尼佛，对不对？那、怎么突然间这里又跑出一个毗卢遮那佛，通通过来啊，来意毗卢遮那如来所，对不对？那么清净供养，这又怎么回事啊？我请问，这三身可以分开来吗？分不开。我们叫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那是因为他是娑婆世界，他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新殿慈济医院的那幅壁画，那他是来这里化度我们的，是不是？而我们却是来这个世界，在这个地方以是因缘在这里展现的。那么现在呢，通看到了他释迦牟尼佛要放这个慈光，这个光招有缘通通来的时候，却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毗卢遮那如来所，来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法身的部分，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的部分。你看到的形象是化身的，可是所有的光光相射的那个部分是属于本体世界的，属于法身的部分，是用我们每一个人那个内心里头最光明的那个，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法身的那个部分，那个法身的这一些这个每一个因子呢，就跟那个法身之间马上就融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说，那么各供来依毗卢遮那如来所清净供养了。那么来了，你看这多么温馨啊！各位，你在听我们讲这个经啊，解释这部经的时候，甚至你回家自己啊，这个把经本拿出来，你自己慢慢去读，因为我只能够摘小小的一点东西出来讲给你听。你自己回去再去读了以后，你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透过文字字里行间，你自己突然间跟佛产生了那个你的也会有一种很深的领悟。那种领悟其实也是我们直接接触到法身，而且是你自己的法身接触到那个法身，那就叫做亲近法身啊。这个法身越发达，回到我们今天的依正报这个身来的话，那就是圆满报身啊。无论你做的是什么工作，你的人生因缘如何，你的遭遇如何，都在那里成为圆满报身。那您有很多人就问，圆满，我一点都不圆满呢、啊、我说是，佛不是要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圆圆的的圆球，这世界太不美了吧，是不是？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根据他自己的这个他的应化，他去产生他的圆满。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你到河床啊，到山边，你随便捡一个石头，只要你能够用亲近一点的心，你能够捧一块小石头在你的手上，或者是海边的石头，或者是河边的石头，你把它随便捡一块，你好好去欣赏它，每一块都很漂亮，是不是？是啊。所以有一次我到玉山捡了一块石头，我没有，他们不知道我捡那块石头，可是那块石头也就是玉山捡的普通的石头而已啊。可是我捡回来又拿给他们看，我说这一块是玉山的石头，你看这么漂亮，你看他们每一个人看一看都赞叹不已。他说我们在那里怎么都没有看到它，这美你捡多久？我说吼吼，无量劫哦，你只是把它捡起来就有了，无量劫本来就这么美啦，需要捡呢？你去看，它就是如此。所以每一个人的造化不同，每一个人的人生不同，所以你 在这个地方讲如来现象，你也要现象，你要现成你那个样子，你不可能变成别人的样子，是不是这样？所以在座每一个人通通都是佛菩萨，不管啊，你是用红块刻的哈，还是用小蓝刻的哈，还是用金瓦茶刻的哈，在你用土哈、去做的，用石头去刻的，还是用灰啊去烧的啊，而且它必须要多不相同，而、不是每一个都就是在这个圆满报身里头，所以有些人穷，可是在穷里头啊，感觉到那一份他的自在跟美，就是他的如来的现象。可是有人富有，可是他并没有真正感受到那一份喜乐，他没有真正如来没有现象，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当大家啊、看到了在问这个佛的这个部分，谈到了这个如来要现这个相，如来的沙妹是怎么样，如来地又是怎么样，如来的行持又是怎么样，如来怎么样去这个去加持啊，如来又怎么样去现他六根啊，那么对他六根啊是怎么样啊，所以如来32相80随行好。我请问本来法界的这个同生众啊，他的长相都一样，所以你要去问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观世音或者是这个大势至，你说这两个佛像应这两个长相是怎么，我都是念观世音啊，到时候观世音跟这个啊大势至怎么分？那是因为我们做造像的时候啊，硬把它弄成说这两尊像，观音呢，就是啊，这个拿着羊脂啦，拿着净水啦，啊，这个四字呢，就让他拿着这个如意啊，啊，就这样如意玉而已呀、啊，啊，你看，但是各位你要弄清楚哦，经文里头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两尊菩萨。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两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督导啊，来这里督导我们的、化导我们的这个观音菩萨跟释智菩萨，他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经里头就这么讲的，他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一模一样？因为他已经没有习气现出你我这种样子了。我们这个都是习气现来的，所以每一个都不一样。哎，每一个表情脸都不一样，习气是习气的因素啊，你的身体就是你的习气造成的，无所谓好无所谓不好，这个习气就是这个习气，但是你就到这个习气，你就好好接纳它，无所谓好无所谓不好，就是这个样子嘛。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了把这个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其实也要注意这个相的问题，但是既然他是一个法身就没有相，可是佛变成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却有相，所以释迦牟尼佛原先他也不希望留这个相，是因为忧天王啊，他就是这么多事啊，这么热心这么热诚，所以当他到了这个夜摩天去为他母亲去说法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忧天王就觉得说佛不在人间会觉得很空虚，所以就去造了像，所以忧天王才造像的，造了那个佛的像，后来佛也没有反对这件事情，所以本来是无相的法身，本来是无相的。那么这样子无论如何只要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生活，就一定会现这个像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就是属于法身法界的那一部分，可是我们却来在这里现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相，而且都有不同的记忆，都有他自己生活的习气，都有他自己的作息，都有他自己不同的做的这种职业或者是行业都不相同，都现出这样几个东这些东西出来。那么现在十方菩萨呢，他们看到佛的齿要放光，所以也就是其实这个地方放的光是 是法身佛的这个层面的光，那所以十方的菩萨呢，那么这个各现菩萨身相云，本来菩萨这些十方的菩萨也都已经是无相了，现在现菩萨身相云啊，然后呢向佛作礼啊，以为供养啊，那么诸菩萨光明中同时发生，所以这个同时发生啊，真不简单呢。十方来的菩萨啊，那么同时发生，同时讲赞叹，那我们只截其中的一段啊，就是这里面的文字。你看他啊，佛在此间放光，就已经把这个法全部都讲。你看诸光明中出妙音，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明里啊，透过这个法身，透过我们内心里头直接去感应的这个部分，那么诸光明中出妙音啊，这个美妙的原因啊，告诉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法的这个修行的法，以及佛的种种表现出来的身相啊，普遍十方一切国，其实十方一切国都有释迦牟尼佛现的这个法，这个现的这个身相啊。